出埃及记生命读经第十篇，神呼召摩西的总论。在本篇信息中，我们需要来看神呼召摩西的总论。根据出埃及记第三章和第四章，这个呼召包含五点：焚烧的荆棘、对神是谁以及神之所示的启示、神呼召的目的、三个神迹、亚伦的配搭以及希伯拉的歌除。我们将在下一篇信息中看神呼召的目的。在本篇信息里，我们要来看神呼召的其他四方面。首先，摩西看见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的异象，这样的异象是独一的。摩西看见了焚烧的荆棘以后，神就把他自己启示给他，揭示神的名实际上就是启示神的自己，没有其他部分的话语像出埃及记第三章一样对这神圣的名字给我们清楚而深奥的启示。神对摩西说，他的名是我就是那我是，这说出神的名在这里是动词是的一个形式。启示录一章八节说，主神是昔是今是以后永世者。在这神告诉摩西，他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这个称呼启示神不仅是存在活着的神，他还是复活的神。在第四章中，摩西得了三个神迹：杖变蛇的神迹、手掌大麻风的神迹以及水变血的神迹。到本章的末了，他得着男帮手和女帮手。亚伦所给予的男帮手是配搭，而希伯拉所提供的女帮手则是革除。这革除使摩西成为血狼，就是判死刑的人。只有在摩西接受这两种帮助之后，神对他的呼召才完全，那时摩西对主才有用，并且全然预备好了来实现神的托付。倘若我们看见这个神呼召的全貌，就是从焚烧荆棘的异象一直到希伯拉的革除，我们将有深刻的印象。一、焚烧的荆棘。当摩西被神呼召时，他看见一丛焚烧荆棘的大异象。我们已指出，焚烧的荆棘是指神所救赎的人。我们曾经是创世纪第三章中受咒诅的荆棘，但在出埃及记第三章里，我们是蒙救赎的荆棘。现今神正在我们里面，且在我们身上焚烧。这焚烧的荆棘就是旧约里的以色列人，也是新约里的教会。今天在教会中仍有荆棘，教会还不是宝石。虽然如此，我们赞美主，我们是在变化的过程中。在申命记33章16节，摩西说神是住在荆棘中的一位。这话是在摩西120岁的时候说的，那是在他看见焚烧荆棘的异象40年之后，即使到了帐幕建造完成，神来居住在其中以后，摩西还未忘记那异象。在申命记33章16节，为何摩西不说住帐幕中上主的喜悦？我相信摩西说神住在帐幕中，不如说神住在荆棘中那样甜美。我信即使我们在新耶路撒冷，我们也要回想我们如何曾是神所居住的荆棘。何等稀奇，一丛荆棘竟能成为今天神在地上的居所。从出埃及记第三章一直到启示录21章，我们可以找出关乎神居所的路线来。神终极的目标是要得着一个居所，这意思是说神永远的旨意乃是要建造他的住处。在创世纪里，我们在伯特利有神居所的启示，但没有神居所的真实建造。在出埃及记的开始，神住在荆棘中，但在本书的末了，神住在帐幕中。因此帐幕和约柜成了以色列人历史的焦点，最后帐幕扩大成为殿。主耶稣来到作为神的帐幕和神的殿，今天教会也是神的殿，至终这殿将总结于新耶路撒冷，就是神在永世里的居所。 起初神的居所是一丛蒙救赎的荆棘，但这丛荆棘逐渐被圣化、变化、磨成，甚至得荣。帐幕就是变化的一个例子。在帐幕里有用金子包括的皂荚木，也有用金线绣成的麻布。皂荚木和麻布都是表征人性，而金子则表征神性。这样被包括和绣成的人性是变化过的人性。在出埃及记第三章，神的居所是荆棘，但在出埃及记四十章，神的居所乃是用神性包括并交织在一起的人性所造成的帐幕。荆棘和帐幕都是表征，神真正的居所不是物质的荆棘，也不是帐幕，它乃是神的百姓。以色列人被神对付以后，他们成了包金的皂荚木和绣上金线的麻布。今天教会是这预表的应验，现今教会可能是蒙救赎的荆棘，然而日子将到，我们要成为金子、珍珠和宝石。唯着神居所的奇妙意象，赞美主。这意象所含裹神的居所，是从开始的阶段到总结的阶段，就是从荆棘的阶段直到新耶路撒冷的阶段。摩西被神呼召时，他看见圣火在荆棘中焚烧。保罗蒙召时，他看见同样的意象，至少在原则上是如此。他看见三一神在他所救赎的人里面焚烧，借着神圣的焚烧，圣火与荆棘是一，荆棘也与火是一，火就是三一神自己。今天父神在子里，子成为灵，像火一般降临在我们身上。主耶稣曾说，他来要把火丢在地上。在五旬节那天，圣灵以火焰舌头的形状来到。今天主仍然把火丢在地上，这神圣的火焰，这神圣的焚烧俘虏了我们。如今我们是由三一神焚烧至荆棘的一部分，三而一的神正在他所拣选并救赎的教会里面和教会身上焚烧。因此教会就是三而一的神在蒙救赎的人性中焚烧，这就是神圣的经营。这个经营启示给保罗，事实上它是神圣启示的焦点。摩西在表征里看见这经营，而保罗是在实际里看见了它。我们何等赞美主，他的经营也向我们揭开。我们大胆地宣告，我们看见了焚烧荆棘的意象，每一个地方教会都是有三一神焚烧的荆棘。我曾被人问到，为什么对于神的经营以及今天在众地方教会所成就的如此坚持不变？答案在于我看见了属天的意象。摩西和保罗无法忘记他们所见过的意象，保罗的书信启示没有什么能使他违背那意象，连下监和殉道都不能。保罗坚持到底，因他被属天的意象所掳。那些为主殉道之人的死，只能使荆棘焚烧的比以前更旺。今天我们中间成千的人看见了焚烧荆棘的意象，无人能改变我们，甚至我们也不能改变自己。倘若我们尝试违背这一项，这一项就不让我们过去，我们被所看见的意象毁了。在这些日子里，我深信没有什么能动摇在主恢复里的众圣徒，动摇只会使他们更绝对。许多人做见证说，他们不能违背在神经营中教会的意象。反对者当了解，要抵挡主的恢复太迟了。也有这样多的人看见了焚烧荆棘的意象，为着三一神在教会中焚烧的意象，阿利路亚。神呼召摩西的每一方面都能在保罗的著作中找着。在保罗的书信中，我们看见焚烧荆棘的意象，以弗所书一章和三章有神圣的经营，就是三一神分赐到他所救赎的人里面，使他们成为他的彰显。这个分次产生了教会，就是今天焚烧的荆棘。何等喜乐，我成了这焚烧荆棘的一部分。因我们看见了这一项， 我们绝不能回到宗教去。反之，这一项使我们竭力往前，甚至许多青年人也能见证，他们看见了焚烧荆棘的意象，就是神今天在教会中经营的意象。这意象已启示在我们里面，即使我们回到世界中，我们也不能消除那已经烧尽我们里面的意象。你没有见过教会的意象吗？你没有看见三而一的神正将他自己分赐到他所救赎的人里面吗？赞美主，我们看见了。你可以软弱甚至退后，但这意象不让你过去。就算你不再要这意象了，这意象还是不离开你。你是这焚烧荆棘的一部分，无路可逃。为着焚烧荆棘的意象，阿利路亚。这意象是神呼召的第一方面。二，神是水，以及神的所事。一，我就是那我是。第二方面就是神是水，以及神之所事的问题。神是独一自由的一位，其他一切变幻不定，但神是永存的。我们不是，唯独神永远是。正如我们所看见的，在出埃及记第三章，神的名启示给摩西的乃是是这个动词。这表明在万有存在以先，神就是。在许多事物灭没之后，神仍然是。神昔是、今是、以后永是。作为自由者，神是一切积极正面事物的实际。约翰福音启示，它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生命、光、粮食、活水、草场、道路。我们必须认识神是。天地会过去，但神是。你软弱而气馁吗？有一天你的软弱会消失，但神仍然是。不要相信神以外的任何事物，不要相信你的软弱或刚强，因为你的软弱和刚强都要过去。然而当他们过去了，神仍然是他所是的。按我的经历来看，我能见证富足和贫穷都会过去，但神依然长存。我们或富或贫，神永远是。我们甚至不该依靠主所赐给我们的妻子或丈夫，即使我们失去妻子或丈夫，神仍然是。这时候我们必须相信他是那永远长存的一位。如果我们认识神是，我们将大得吉利，尤其是在危难之时。许多基督徒对神的认识相当肤浅，也许只认识他是全能的神，但神的这一方面并没有在出埃及记第三章向摩西启示。反之，这里的启示是关乎神是，说他是就够了。有时候多说了他是有能的，是一个阻碍。同样的，不需要说他有大能，认识他是就够了。神在他自己里面总是有能力的，但是对于我们，他也许显得无能为力。请看看保罗的经历。保罗在他早期的执事中医治了许多人，甚至他摸过的手巾也能医治别人，但在他以后的执事里，保罗没有经历这样多医病的能力。当提摩太病了，保罗劝他用点酒，因他胃口不清，屡次患病。在这保罗被囚时，他没有求神拆毁牢墙，也没有求神神奇的开门，像他在行传十二章为彼得所做的一样。神做事有时候像全能者，但是当保罗殉道时，他所认识的神不是全能者，乃是他是。对保罗而言，这是安慰和力量的源头。保罗认识神并且相信他，不是那能救他出监牢的一位，而是永远长存的一位，那位今世以后永世者。即使神表面上不为我们做什么，我们仍然应当相信他是。今天所有的基督徒都认识全能的神，但我们能更深的认识他是。二，复活的神。我们也相信神是复活的神，那就是说我们相信他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虽然神不救保罗处监牢，保罗却知道在他殉道以后， 他要进来使他复活。保罗在他殉道之前享受那位他是，但后来他要享受他做复活的神。殉道给他机会经历神是复活的神。我们不该仅仅照着神的神迹启示来认识他。事实上，我们不该巴望神迹。在约翰第二章，主耶稣不将自己交托给那些求神迹的人。我们需要认识神是那位他是，并且是复活的神。我们必须认识他是自由者、永存者、复活者。作为神所呼召的人，我们若渴望在他的恢复中实行他的托付，我们就不该是巴望神迹的人。但我们该认识神是他是，并且是复活的神。他是那我是，他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除了看见焚烧荆棘的异象，我们还需要对神的这启示，不要光照着神的所作认识他，而要照着神的所事认识他。神是否为我们做事算不得什么，环境也许会彻底改变，但神仍然是。万事会递迁，但神是，他永远是，在他没有改变。不但如此，每一种死亡的景况都给他一次机会，使他在我们的经历中成为复活的神。我早期在台湾的经历正是这事。1949年，当我被工作打发到台湾的时候，台湾非常落后、贫穷。虽然我被打发到那里，却没有得到任何的经济支持，因为我完全摆在主的工作中，所以没有做事。然而以非常有限的财力，我还有责任要维持一个大家庭。起初我因这种光景灰心，我所能做的就是环顾狭窄的空间，自问在那里到底要做什么。从大陆迁徙过去，我经历到环境上激烈的变化，那里的工作正兴旺，有数百处教会，现在却来到一个未开发的岛上。虽然外面的一切几乎都改变了，但我的神仍然是。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们经历了他对我们的所事，我们也看见了他丰富的属灵祝福，甚至他物质的供应。当我来到美国时，原则上我的经历是一样的。我没有接受台北教会的经济扶持，洛杉矶教会的扶持也很少。美国的弟兄们认为其他各地的教会都会顾念我的需要，然而没有一处教会给我任何东西。我从哪里来得着生活的供应？我从那位我是得着供应。在那些日子里，我靠属田的玛拿而活，但我没有寻求神迹，因我所信的神是那位我是。在已过几个月的风浪中，我没有做什么，因我相信这个恢复是主的恢复。既然这是主的恢复，就没有人能毁坏它。在约翰二章十九节中，主的话可适用于今天，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我只是说，主，你出来做事好证实这是你的恢复。主，我不需要做任何事，倘若这是我的工作，我就必须做些事来维护它，但是这是你的恢复。我们需要如何感谢敬拜他？在一过的几个月中，他做了许多，这激励我们信靠神是那位我是，并且信靠神是复活的神。三个神迹。一，杖变蛇。我们看过焚烧荆棘的异象，并且认识神是谁以及神的所事以后，我们还需要三个神迹。头一个神迹是杖变蛇的神迹。在创世纪第三章，毒害亚当和夏娃的那条狡猾的蛇，在出埃及记第四章中被暴露了。这个神迹帮助我们认识那恶者，他指明在神以外，我们所依靠的任何事物都是蛇的藏身之处。多年来我学职，每当我依靠某件事物时，蛇就藏身在那件事物里面。我们已指出，摩西使用多年的杖是霸占人之蛇的藏身之处，然而摩西不明了这事，直到他照着主的话把杖扔在地上，那隐藏的蛇就被暴露了。二， 手掌大麻风。第二个神迹是手掌大麻风，这神迹是为着认识罪之肉体。我们不仅是长大麻风的，我们就是大麻风。这意思是说，我们就是罪，而不光有罪而已。基督钉在十字架上时，他不仅担当我们的罪，他也替我们成为罪。因为我们就是罪，基督便替我们成为罪。每一个蒙召的人必须有主观的认识，他的肉体是罪的肉体，并且在肉体之中没有良善。我们的肉体是由罪恶、腐烂和败坏所构成的。三、水变血。不但如此，蒙召者还必须了解世界满了死亡，这在第三个神迹水变血的神迹中启示出来。对世人而言，享受是从世界的供应和娱乐而来，就是灌溉埃及地的尼罗河所表征的。然而在神所呼召的人眼中，世界不是充满活水，乃是充满死亡的血。世界所给我们的不是解渴的水，而是毒化并杀害我们的死亡。作为神所呼召的人，我们必须认识那恶者、肉体和世界。保罗就有这三重的认识。论到撒旦，保罗说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论到肉体，他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论到世界，他说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我们再一次看见摩西在预表里所经历的，保罗在实际中经历了。四、弟兄的配搭与妻子的革除。一、弟兄的配搭。在这一切之后，摩西还需要男帮手和女帮手。男帮手是配搭，这种帮助平衡我们，限制我们，并使我们谦卑。摩西借着他弟兄的配搭，学习让别人做他所能做的。不要以为亚伦比摩西更有口才，亚伦所做的摩西也能做，但他受约束不这样做。在教会生活中，主常常兴起环境迫我们让别人做我们所能做的，这该是我们在教会中尽功用的原则。倘若一位弟兄能做某件事，即使你能做得更好，仍让他做，这会使你谦卑。不过我见到许多人，特别是姊妹们，坚持只有他们能做某些事。照着我们天然的性格，我们不要别人干涉我们所做的。然而我们都必须学习让别人做我们所能做的。我不信亚伦比摩西能干，但神主宰的安排一种景况，允许亚伦做摩西所能做的。在教会生活中，我们不该包办一切，反之我们该让别人做我们能做的。但这不是说我们应该懒惰，相反的，在配搭的关系中，我们受约束，被平衡并谦卑下来。这种约束是防卫和保护。在我们的属灵生活中，没有什么比弟兄们的配搭更是我们的保护。我们愈和别人配搭，就愈受到保护。二、妻子的革除。在四章24至26节，我们看见希伯拉被神用来使摩西成为血狼。配搭是客观的，但革除却是非常主观的。在圣经中，男人代表客观的真理，而女人则代表主观的经历。因此亚伦的配搭是外面而客观的，但希伯拉的革除是里面且主观的。倘若我们要在主的恢复里有用，我们必须带着被革除的记号。这不是说我们应当谈论我们所经历的革除，相反的，我们该默默地带着这记号，让别人说我们被革除了。在出埃及记第四章，是希伯拉说摩西是血狼，而非他说的。在教会生活和婚姻生活中，我们都必须是这样的血狼。如果一位弟兄真是神所呼召的人，他需要主观的被革除。 我们借着革除学了许多。有时候我的妻子以限制我吃来革除我，这种革除使我保持健康，并防止我放纵自己。因着他有意的革除，在吃的事上不许可我放纵肉体，因此革除使我们不照着天然的生命而活。在恢复以外，很难有一般基督徒在一起15年以上，因为没有人愿意被革除。代替革除的是耍政治，只有那些甘心被革除的对神才有用。每一个有用的人都是血狼，我们必须天天甚至时时经历天然生命的受隔离。光看见我们有罪还不够，我们天然的生命也必须受隔离，或是借着我们家里的人，或是借着教会中的弟兄姊妹。我甘愿受隔，我乐意将自己交给革除我的人。这个革除是神呼召的末了一面，我们只有在被革除以后才能执行神的托付。摩西被革除以后，他在神手中才真正有用了。我们将出埃及三章和四章中神呼召的各方面与新约中的记载相比较，就看见摩西所经历的保罗也经历。不仅如此，今天这一切必须是我们的经历。我们需要看见焚烧荆棘的意象，三而立的神在他所救赎的人身上和里面焚烧，这是圣经中神圣启示的焦点。然后我们必须认识神是谁和神的所事，再者我们必须认识那恶者肉体和世界，接着我们需要配搭和革除。如果我们愿意主观地经历我们天然生命的受隔离，我们就要凭着复活的生命而活，在主手中成为有用，为着完成他永远的旨意，并且我们也预备好执行神的托付。愿神呼召的每一方面，今天在主的恢复里都成为我们的经历。